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不断涌入的中东和北非难民，克罗地亚不胜负荷，调动军队戒严；另外，白宫被批不让美军进入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南中国海的言论严重关切。另外，日本政府努力推动安保法通过参议院。另外，华盛顿各界准备欢迎教宗的来访。中国的国台办说，习近平将与奥巴马讨论台湾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中东和北非难民方面，克罗地亚领导人已经调动军队进行警戒。在此之前，大批的移民在试图从塞尔维亚进入欧盟的时候，在边界地区与警察发生扭打。警察没有对移民使用武力，他们试图维持路障，最后在移民开始冲进克罗地亚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克罗地亚现在成为移民危机最新的压力点。在此之前，匈牙利的防暴警察在星期三曾经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在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难民。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支持一项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分配大约12万名难民的计划，努力缓解在欧盟边界地区的国家人满为患的压力。那些国家是寻求避难的这些难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下一步将是欧盟内政部长们批准这项计划，不过他们要说服反对这一计划的一些东欧国家。德国是许多进入欧洲的移民的首选国家，但如何应对一下子涌入的这么多人是个难题。尽管星期天以来实施了边界的管制，但难民仍然每天以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德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万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
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We decided to do even more.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移民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奥巴马政府愿意增加重新安置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的人数，但是美国官员正在平衡重新安置更多叙利亚人的愿望和对入境者进行彻底背景调查的需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随着成千上万名难民从冲突地带迁移到欧洲，有时他们会在途中面临恶劣的条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能够扩大它的难民收容项目。一些难民组织和议员表示，美国决定明年收容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数字太少了。他们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65,000到150,000叙利亚人。
我们不能为了达成那种有雄心壮志的数字，就那么快地转移那么多人。
一些官员表示，一个原因是对难民的审批程序必须遵守美国的政策要求。这个长达18到24个月的程序包括现场面试、健康检查和安全调查。然而，官员们说，有关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中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
他们有的人希望确保自己的家庭有一个未来，还有的人从叙利亚逃出来，或者试图留在叙利亚，但是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他们的工作地点被炸了。
一共有超过400,000名叙利亚难民，他们大多数在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在国际移民组织工作的劳拉·汤普森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地帮助这些难民。
10,000人明显不够，欧洲说的140,000人也不够，三个国家就有大约350,000难民。
美国也在摸索在不牺牲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将难民的重新安置程序更合理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首次证实，美国的军舰和战机迄今没有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礁人造岛礁的12海里之内。美国国会的领导人说，白宫和国防部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领海是错误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9月17号到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并首次证实美军迄今为止没有派飞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新近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在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和其他一些参议员的多次质问之下，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承认，美国军机和军舰上一次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的主权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是在2012年，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是从2013年底才开始的，其中包括火焰十字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到场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在他看来，美军应该进入火焰十字礁这类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但军方必须先得到总统和国防部的授权。
正如施大伟大使所说， 自由航行本身不光是一个军事手段，军方有一个角色，因为它需要军方来执行，它还涉及由国防部长和白宫所决定的其他因素，所以我们正在等待指令。
国防部长卡特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那里飞行、航海和活动。但是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阿约特等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我希望我们将言语付诸行动，不然我担心中国将继续他们的行动。
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官员一直拒绝向媒体证实美军是否进入了中国这些岛礁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坚称对南中国海这些岛礁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与此同时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也就是今天，针对美军将领有关美国可派军舰军机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的主权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的说法表示了不满，说中国对此非常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说，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1日访问美国，预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声索活动将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会谈的议题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意图存在严重问题。克里是最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一系列电话交谈的时候提出上述这个问题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俄罗斯似乎在通过向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增派飞机、士兵和装备来加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俄罗斯表示，这是为了帮助叙利亚回击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内的恐怖分子的侵略。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提出质疑。
显然这里存在严重问题，我是从表象上谈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飞机的型号以及弹药的类型等等，这显然让人们对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深感怀疑。
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交谈中警告说，莫斯科更多参与叙利亚事务会使冲突升级，影响打击极端主义的共同目标。克里在同南非外长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俄罗斯关于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
特别是关于举行军方对军方对话和会晤的建议，以便讨论具体做些什么来结束冲突，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
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而美国及其盟国则认为，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解决办法才是结束叙利亚动乱的最好方式。人们担心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抗衡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伊朗人和俄罗斯人就由谁来影响战后阿萨德后的叙利亚进行摊牌。
从长远看，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This is a long-term fight.
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多方参与，需要保持政治意愿。
克里说，他正在就叙利亚动乱问题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磋商，这也是他本周晚些时候前往欧洲时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日本方面，尽管在野党采取了拖延战术，日本政府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开始做出最后努力，争取时有争议的安保法通过国会参议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兴起这样的新挑战，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非常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执政党希望在大规模街头抗议出现之前尽快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占有多数席位，在野党试图通过拖延战术阻止安保法通过。这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于时东，他说有一项动议已经提交，动议规定在本次会议期间所有的发言包括介绍和辩论都要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在野党民主党表示会竭尽全力拖延参议院全体会议就安保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是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将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阻止投票。日本的盟国美国欢迎安倍政府修改防务政策的努力，但安保法案在日本引起激烈的抗议。批评者表示安保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有可能使日本卷入美国主导的冲突。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华盛顿就将迎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来访。在华盛顿，教宗的一切行动如国家元首一样，他将会晤总统，并且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纽约，他将在世贸中心的911纪念堂举行弥撒。在费城，他将探访一座监狱，这对于全美约6900万天主教徒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并不只是信众期待着这位受欢迎的教宗的到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的报道。
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华盛顿的圣母无殿始胎国家朝圣地圣殿，工人们正在紧急的修复和油漆大门，更换灯泡，甚至还竖起了一个新的圣坛。这是圣殿在最重要的访客出现前进行的最后准备。教宗方济各还没有抵达华盛顿，但是纪念品已经热卖到脱销。
Overwhelming response so far. We have T-shirts, mugs, rosary.
反响太强烈了。目前我们有 T 恤衫、马克杯、玫瑰金、祷告卡、玫瑰金指环，基本上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摇头娃娃。我们可能将卖出10万张祷告卡、10000串玫瑰金、10000件 T 恤衫。我们预期每个人都会从此次的教宗方济各来访中带些东西回家。
教堂的官方纪念品商店带着崇敬之情，正在售卖与教宗有关的各种商品，当然还有官方教宗 T 恤衫，上面印有教宗祝福的图案。非官方方面，即将来临的大事件激发了纪念品商贩的想象力，有玩具、摇头娃娃，还有手里拿着想象中最喜爱食物的教宗，甚至还有名为教宗的啤酒。在圣殿的仪式后，人们将集结在天主教大学的草地上，聆听一场短布道，接受祝福。不过，这些活动行为并不是先到先得，25000人都必须提前拿到入场票。而这些票只发给教堂会众、现任及未来的神父以及挑选的特别宾客。信众和非信众们有可能在教宗与奥巴马总统会见结束后一睹他的风采，届时他会随教宗车队走过国家广场，或者人们也可能在他结束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从国会大厦门廊中走出时见到他。离开华盛顿后，教宗方济各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会参观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他会去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并探访一所监狱。监狱的囚犯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礼物来迎接教宗，就是一张手工雕刻的宝座。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另外呢，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给纽约和费城的旅游业带来商机，相关的活动预计会吸引上百万的游客。在纽约的一个意大利族裔的社区，教宗的脸谱成了财源，付钱的顾客们同样心满意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欢迎来到贝尔蒙特，纽约布朗市区的小意大利。这里的阿图索糕点店为教宗方济各的访问特别烘烤了一道甜点， 传统上被称为黑白配的曲奇是一种巧克力和香草糖衣包裹的纽约特色酥饼糕点。在曲奇顶上，香草糖衣变成了美味的果酱，用来贴上可食用的纸，纸上用同样可食用的彩色墨水印上了教宗方济各的脸。糕点店经理说，一些天主教徒不敢下口。
一些人想把曲奇镶在画框里，有些人想把它冻起来，还有不敢吃，觉得吃了会有罪恶感。不过有一些人想法截然相反。
每块2.95美元的曲奇销量大涨。烘焙师塞尔吉奥·赫尔南德斯说，
我是个天主教徒，当我在曲奇上放置教宗的图像时会觉得快乐。
糕点店的忠实顾客多丽斯·马瑞也是教宗方济各的粉丝。
这整个曲奇的事，或者图片，或者什么的，还是把你的钱捐给教宗方济各支持和信任的组织吧。
而在糕点店的经理看来，最重要的是要顾客满意。他的目标是教宗方济各能亲自品尝他的曲奇。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关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对美国首次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两国关系因网络安全等问题出现紧张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工商业领袖说，网络盗窃行为可能是他与习近平要讨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盗窃商业秘密是我们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奥巴马说，网络间谍跟政府及其代理人直接的工业间谍行为和盗窃商业秘密完全不同。网络间谍是窃取公司专利信息。
美国官员暗示，作为回应，美国可能会采取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准备了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告诉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的问题。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文章称，奥巴马的谈话令人失望，并说美国夸大了网络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中国政府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多次强调，中国在努力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这个星期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活动。
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都违反国家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过去一些报道说，有证据将外国目标遭黑客攻击与中国军方联系在一起。中国否认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可能充满紧张气氛的华盛顿之行前，习近平将会晤美国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主管，高调显示作为高科技产品的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和影响。预计出席西雅图高科技峰会的将包括美国苹果、IBM、脸书、谷歌和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百度、阿里巴巴以及中兴通讯等公司的高管。尽管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商业诱惑力，但现在还不清楚高科技公司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中国因特网主管卢伟负责对网络实施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面临的主要障碍。卢伟将在高科技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对中国有关高科技公司的各种法规越来越感到茫然。北京美国商会所做的2015年商业环境调查显示，61%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商会成员说，中国的法规制定不清楚或前后不一致，影响了公司投资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一些公司认为高科技峰会有助于双方解决这些问题。中兴通讯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程立新告诉美国之音。
政府和标准化机构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 这次对话将为今后共同努力提供框架。
然而，在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网络安全的一个新领域时，可能难以建立一个框架。美国官员一直努力，但仍未能就外国黑客攻击行动制定一种相应的机制。部分原因在于这仍旧是一种新出现的情况，而且也难以确定某次具体网络攻击是活动人士、政府雇员还是公司发动的。德州农工大学法学教授于佳明说，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进行制裁就极为困难。不过对话能够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共同谅解。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anctions will allow the U.S. government to draw a more clear line.
制裁条件能够使美国政府画一条更清楚的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也是进一步讨论如何遏制黑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启动点。
IDC 中国公司总经理霍锦杰说，中国官员在峰会上可能希望重点讨论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开发地方品牌和技术。他说，如果讨论的重点是美国公司如何成为中国地方公司的合作伙伴，或在中国共同开发某种产品，这会是很好的第一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承诺要做的，即推动本土创新，以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霍锦杰指出，中国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都不能仅靠中国品牌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保护主义和增长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下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美中两国首脑将面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争端、人权、经济贸易等很多的议题。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卫视记者走上纽约的街头，看看那里的普通美国老百姓对这次峰会以及美中关系的现状有多少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甄章的报道。
星期四下午，我们来到纽约下城采访人们对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看法。虽然被访的多数纽约客并不清楚习近平要来访美，也不知道美中间的主要分歧，但似乎都知道美国欠中国很多钱。
And I'm also expecting something to...
我估计他们要谈美国欠中国的债，美国要还欠中国的钱，我感到这必须还。我们本来应该有钱还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还中国借我们的全部。也许他们要谈钱的事，因为我们欠很多人很多钱。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欠了多少钱，然后我们才能有还债和怎么花钱的计划。
伊莎贝尔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觉得中国不仅是债主，也是美国的盟友。
我就是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可以借我们更多钱，我说的是实话。美国总是需要更多钱，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跟中国结盟总是有帮助的。
他说，如果他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要好好谢谢他。
我要说谢谢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谢谢帮助我们，我们欣赏我们的盟友，谢谢你来跟我们的总统会晤。
在坎宁汉眼里，美国已经落后，需要迎头赶上。
我知道中国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从中国多进口一些技术或其他的东西，使我们赶上来。
并非被访者都不知道美中间的重大议题。一位在百老汇大道上休息的工人说，美中关系并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
多少有利于中国？从新闻上看，美国也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太多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到中国去太多了。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很担忧，因为那里有争议的岛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在那里发展军力感到关切。
这位刑事辩护律师说，他知道美中间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有贸易问题、金融问题，我不知道一次峰会能跟中国国家主席解决多少。
被访者对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意见分歧。
我喜欢奥巴马，他是个好人。总的来说，我认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我对奥巴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尤其是他的外交政策。
当请被访者给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打分时，
我给他85分。
我给他80分。
我给他最好的分数是50分，已经很大方了。
而这位路边的工人说，他只给10分。88岁的陈继友移民来美几十年了，他觉得美中应该友好相处。
对不对？我们希望跟走接近，总是好嘛。
我们希望两个国家多接近一些，总是好的嘛。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强起来，国家富强，人家也看得起你。
我希望美中关系能改善，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很重要。
我希望世界和平，我想奥巴马也一样，他也不希望有冲突。
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交流，关系会更好。
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呢，9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当中，呼吁美国在中国对人权的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日，多个组织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白宫正门前的拉法叶公园，召开了媒体新闻发布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玉港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中两国元首将就双方关切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尽管马晓光并未直接提到两国元首会讨论台湾问题，不过国台办网站上的标题称，习奥会将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这个星期在一个有关台湾选举和美国的讨论中，对奥巴马与习近平是否在峰会中讨论台湾的提问表示，台湾议题是美中元首峰会一定会谈到的话题。格林说，
它将是这次峰会的话题。我在国安会任职的5年期间，台湾都是每一个峰会的话题。不过，讨论这个话题的时间原来是40%-50%，到我离开时，已经降到5%左右。
格林在国安会任职时，正是民进党陈水扁总统执政，台湾政府一些政策与北京冲撞，美台关系也因此恶化。格林认为，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变数，也是两国之间的最大挑战，因此美国必须正确处理对台政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奥巴马总统必须清楚表明，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强调台湾选举对美国利益十分重要的立场。在同一个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格林的看法，表示习近平一定会提台湾议题，但他会建议习近平不要想通过奥巴马迫使民进党接受他们的一个中国立场。荣安兰说，
他是否和其他人会通过美国人施压一样，通过美国总统说服民进党转为接受一个中国立场？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习近平不要这么做，因为他将不会得到正面的回应。
白宫星期二宣布，奥巴马总统9月25号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访问除了为扩大美中两国在全球、区域和双边问题的合作提供机会外，两人也将就彼此有分歧的领域进行建设性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呢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台湾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将会透过美国对目前在民调当中领先的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施加压力。对此呢，星期三中国的国台办官员表示，习近平将会与奥巴马总统就美中之间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交换意见。以上呢就是钟晨芳发来的详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近来呢，网络攻击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导致两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一些美国的重量级观察人士敦促习近平能够解释中国的长远经济计划，以免呢给紧张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和任宇阳的联合报道。
白宫已经证实，习近平在9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时将享受21项礼炮和正式晚宴的最高外交礼遇。最新消息还显示，奥巴马总统决定不在习近平来访前制裁中国黑客，以缓和双方的紧张气氛。近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国黑客今年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失窃。与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建岛，试图拥有南中国海纵深的制空权，引起美国和邻国对国际航运安全的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放缓，今年夏季中国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方、学者和民间的不安。美国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主席坎贝尔日前在讨论西澳峰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现状表明北京的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行不通。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采取经济改革的最初步骤。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那些全球经济中行不通的措施做出反应。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中国利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和国营企业带动经济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习近平访美正值中国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下个阶段的决定将对中国的走向和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无意打一场货币战。不过，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表示，在缺乏经济透明度的情况下，如果外界预感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3%，那么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慌将进一步加重。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s, you know, an American public.
中国的经济行为、军事行为和网络行为相互交织，增加了美国公众的不安。如果美国公众对自己的经济处境不那么担忧，那么他们对国际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坦登说，中国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克服经济困境，更加增添了美国理解中国经济的障碍。习近平应该向奥巴马阐明中国经济的长期政策，这点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叶凡、任云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在台湾新闻方面，台湾的最新一项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大幅度领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此外呢，超过50%以上的受访者对民进党执政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有信心，而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则不到2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就总统和行政院长满意度、政党表现与发展、 统独立场及国族认同趋势、两岸关系议题、台湾社会经济议题以及2016年选举评估等调查主题做了量化分析。新台湾国策智库主任徐永明说，蔡英文在此次民调中继续大幅度领先洪秀柱和宋楚瑜。
蔡英文还是独大，可是洪秀柱跟宋楚瑜之间支持度其实有点不相上下，虽然差了一个百分点以内。各位看趋势图会更清楚，蔡英文上一次是 46.5， 我们做大概是两个月前，这次 46.8，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洪秀柱上一次 17.0， 这次 17.2 也很稳定，反而是宋楚瑜从 23.6 下降到 16.7， 这跟其他各家民调做起来都一样，就是宋楚瑜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下滑，至少我们这次看得出来跌了大概快7个百分点。
被认为是独派大佬的辜宽敏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创始人，他说这次总统大选国民党推选不出一个适当的候选人，怎么能够在大选中有希望胜选呢？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国民党在台湾已经站不住脚了，民进党笃定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
现在民进党蔡英文的这个支持率是最高，但是还不超过一半以上。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情形之下，我们所有的期待都在新的政党，但是新的政党的领导人的这个支持率还不能够超过一半，将来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我想就得很困难了。
辜宽敏说，尽管大选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朗，蔡英文会当选，但蔡英文的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政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他说台湾的定位不能一直停留在中华民国在台湾上，他期待太阳花学运的年轻人能决定台湾未来的命运。不过受访者超过一半对民进党执政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表示有信心。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吴荣毅说，
对于这个民进党执政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有没有信心，54.5是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是三十几了哈。那么这个我们来看趋势，是对民进党维持两岸和平的信心是增加的。
与今年四月的民调相比，有信心的增加了3个百分点，没信心的下降了不到1个百分点。62%有信心的人年龄在20至29岁，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年龄在30至39岁的人，信心率在55.4%。吴荣毅说，这表明年轻人支持对民进党两岸和平的信心。在蔡英文总统大选的选情看好、支持率上升的同时，受访者对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持续低迷。其中对马英九的不满意度为69.9%，满意度仅为21.9%。新台湾国策智库研发长李明俊说，
马总统的满意度的部分呢，大概最近大概20%到21.2%。为什么不管他怎么做都是维持这样的满意度啊？所以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就是马总统的基本支持者啊？就是在泛绿的部分啊，90%以上是对马总统的施政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泛蓝当中啊，有50.7%是对这个马总统表示满意啊。这个比较我们看出蓝绿意识形态呢，对一个同样的事情呢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
这次民调还表明，70.4%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泛蓝还是泛绿认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都超过70%，认为不是的仅为18.6%。新台湾国策智库副执行长林廷辉说，在两岸关系议题上，仅有18.7%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没有好感或无感的超过70%以上。他说，在太阳花学运之后，中国虽然大力推动三中一清和片面宣布会台的统战措施，如台胞证免签等，但这些被大陆认为是会台的措施，为什么没有赢得台湾人民的好感？主要是中国对台湾人民没有同理心。他说，
我们智库一直认为说，所谓的两岸的基础是什么？
不应该是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东西好感度都不够的话，那你怎么去信任中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中国它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台湾正在进行2016年大选的竞选活动，选举的结果将对台湾与美中日三国的关系产生影响。那么美中日三国哪个对台湾总统大选影响最大呢？这份民调显示，中国的影响力从四月份的36.2%上升到44.4%，同期美国的影响力则从49.5%下降到39.2%。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1月16号大选日之前，满选举年龄20岁的手头族有129万。有分析认为，这些手头族可能会成为大选乃至选举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针对日前在台湾外海搁浅的中国船只，台湾在野党及人权团体表示，在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应该将船上的人员遣返回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艘载有3名中国人士的机动帆船8月初从中国出发，计划行经台湾，会合2位预期拘留的中国人士，一同前往美国属地关岛寻求政治庇护。不过这艘船9月12号在桃园竹围港搁浅之后，被台湾海巡人员查获并移送收容中心，随后将被遣返中国。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赖振昌表示，不论这5个人真正的身份以及动机为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及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应该被送回中国。
不管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现在如果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政府的处置方法就是只是说要在15天里面就把他遣送回去，那我们是认为我们是情其以为不可。
赖振昌委员还说，如果这5个人是难民身份，应该送到第3国由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处理，但是如果他们来台是刺探军情，台湾军方也必须好好的调查。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整起事件疑点重重。首先，这5个人自称是民运人士，驾驶的机动帆船配有卫星电话，同时还挂上台湾的国旗，船名是以正体字书写的雾隐号，并在台湾汉光军事演习期间出现在北部的海域等等。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已经联系中国方面的渠道，协助查证这些人士是否是民运人士。
我们这2天都打了电话，他们答应帮我们继续去查证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属于就是要寻求庇护的人士。
杨宪宏还指出，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表示，这些人担任间谍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也尊重台湾方面的调查。杨宪宏强调，这类的事件未来还可能继续出现，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修正，才能妥善解决人权以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与会的台湾官方代表移民署桃园专勤队队长徐云表示，这个案子已经交由检察官侦办当中，在调查清楚之前不会将他们遣送出境。
是因为这个案子呢本身已经经过海巡署，那有涉及到其他的相关的两岸条例跟移民法的一个违反，所以其实桃园地检署目前已经在侦办中。
徐云还说，目前这5个人都在收容中心当中，移民署会给予一定的关怀以及人道探视。台湾海巡署表示，这5名中国人士的名字分别是时间、苏乾隆以及陆宁。至于在台预期拘留的是王瑞以及欧阳怡尼。台湾移民署还指出，这起事件虽然在侦办当中，不过这5个人已经涉及了偷渡以及预期拘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经济方面，美联储宣布暂缓提升利率的决定之后，全球股市星期五对此做出了谨慎的反应。美联储星期四宣布决定将利率继续维持在几年来的低水平上，人们对这一决定期待已久。人们仍广泛认为美联储将于年内升息，但是具体时间尚不清楚，而这种不确定性使一些投资人感到不安。星期五，日本股市下滑 2%， 中国股市小幅上扬 0.5%， 欧洲股市开市后下挫 1%。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近年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趋缓，是推迟升息的主要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科技新闻方面，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机器军团是好莱坞科幻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在现实当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技术也逐渐被应用于武器的研发与制造。一些人担心科幻电影中的想象成为现实，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而这种全自主式的机器人战士会给人类带来伦理道德方面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任玉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自主武器的概念非常简单直白，就是指一个能够决定目标是什么和杀什么人的系统。
人工智能专家斯图特·罗素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完全自主的武器与无人机不同，而是更像电脑象棋，一旦启动不需要人类指令就可以进行对弈。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武器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种武器可以精确瞄准进攻目标，从而降低战争时人类的伤亡。但是人工智能武器也引发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争议，有人担心这类武器可能会成为科幻电影中那样的终结者。
如果使用了智能武器，还会有人觉得要对杀戮负责吗？
今年七月，天体物理学家霍金、斯特拉公司 CEO 马斯克以及数百名科学家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呼吁全球禁止人工智能武器。公开信说，这类武器将会降低战争的门槛，如果任何一个军事大国都推进人工智能武器研发，全球军备竞赛终将不可避免。一些支持这项倡议的人质疑人工智能武器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平民和军事目标。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洛夫斯基在这次讨论会上说，科技的发展势不可挡，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我们无法抛掉已知的知识，这些知识最终会被应用于技术，因此我们目前的挑战是如何限制和规范这些系统的使用和发展，以此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让这些技术最积极的一面最大化。
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等多个国家据信都在进行人工智能武器的研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项目正在研究如何让无人机在与人类操作员无法沟通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袭击任务的所有步骤。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肖尔说，美国国防部在几年前出台了有关人工智能武器的政策，这类武器的研发需经过国防部三位高级官员的批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让收听者头疼，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干扰。如果您现在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您不必做出任何调整，广播加电视，信息更灵通。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请调准您的卫星接收器，24小时聚焦美国之音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说，在11000多名难民这个星期涌入之后，克罗地亚将不再为这个国家的数千人登记。在大批被匈牙利驱赶的难民进入克罗地亚之后，克罗地亚星期四晚上关闭了连接塞尔维亚的8个入境点。米拉诺维奇星期五接受克罗地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克罗地亚是一个小国，欢迎难民穿越，但不能收留所有的人。他说，难民们将得到食物、饮水和医疗照顾，但必须继续往前走。米拉诺维奇保证不会派政府军前往边境地区。他说，这种做法既违宪也不可能。一伙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五凌晨袭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吉瓦少将说，快速反应部队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博尔基地与袭击者交火，击毙13名激进分子，一名军官在枪战中被打死，还有10名士兵受伤。巴基瓦表示，身穿标准军事武装部队军服的激进分子分2批进入基地的居民区，其中一批激进分子冲入基地内的一座清真寺，16名做晨祷的人被打死。巴基斯坦军队统帅谢里夫将军在几个小时的围攻后结束后视察了基地，会见了参加反恐战斗的安全部队。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库拉萨尼说，该组织的自杀爆炸手对基地发动袭击，将数10名基地人员包围，并打死了其中大多数人。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能加入美国领导的盟军打击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而且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拉夫罗夫在和土耳其外长会晤中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该拒绝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合作。他说，阿萨德拥有打击恐怖主义的最精锐地面部队。白宫表示支持阿萨德必输无疑，他在叙利亚的未来中不可能发挥作用。布基纳法索政变领导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他们拘押被罢黜总统卡凡多2天之后，已经将他和另外2名政府部长释放，这表明他们希望缓和紧张局势并照顾到广泛的利益。但政变领导人没有提及也被他们拘押的齐达总理目前的情况。布基纳法索新执政委员会领导人迪恩戴尔准将星期四将这个消息告知美国之音非洲的法语组。一天前，军人们推翻了这个西非国家的临时政府，并逮捕了领导人。美国国会众议院2名共和党议员威尔逊和福布斯星期五推出一个议案，敦促白宫制裁对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发动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